谢主，我们在一起领受主的身体，主的血。如果不是基督的死，我们没有盼望，没有生命的盼望。我们在一起能领受主的饼，同时告诉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，我们同属耶稣基督。上一周我是讲到什么是真福音，什么是假福音。你知道在这个时代真假不分。你知道曹雪芹讲过一句话，就是假如真是真也假，就假的变成真的，真的呢也就变成假的。就像今天这个假的花看像真的一样，而真的花看起来呢好像假的花一样。那在这个现在这个末日的时代，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真福音，什么是假福音。那什么是真福音呢？真福音有什么特点呢？那真福音一定要知道有两件，有两个特征。一个，它的使徒性，它是耶稣基督呼召使徒，透过使徒来告诉我们上帝的启示。所以第一个是使徒性，第二是它的启示性。信息是直接从上帝那儿来的，从耶稣那儿来的。所以福音不是人研究的一个产物，那不是人反思的一个结果，不是你冥想，像佛教哈苦思冥想得出来的一种人生经验的总结，都不是。所以真福音一定是从使徒来的，使徒是从基督那儿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福音？你要记得，就是相信使徒们所相信的，接受使徒们所接受的。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，说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比拿撒勒的家。你知道牧师们被安利牧师的时候，手按在他的头上，这代表什么？代代相传，基督才派使徒，使徒才派长老，一代一代传下来。真正的福音是接受使徒们所接受的，相信使徒们所相信的。那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章是保罗讲自己属灵的传记，我们这个每个人都讲，都喜欢听故事听见证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章就是故事，就是见证，就是传记，是保罗讲自己的属灵的传记。他告诉你他是怎么信耶稣的，他告诉你他怎么样来领受启示的。当时有些假教师来攻击保罗，说保罗不是真使徒，因为他没有跟过耶稣。保罗说你错了，基督亲自向我写信呼召我让我成为使徒。那些假教师说保罗传的福音不完备，保罗说他们错了，因为我所领受的是从基督来的启示。保罗从此一生他天天冒死传扬福音，所以保罗在否定这个假福音假教师的教训的时候，他告诉自己是怎么悔改的，怎么领受启示的。他讲自己属灵的见证，不是要抬高自己，而让人看向指向了耶稣基督，那个呼召他的主，以恩待他的主，为他上十字架的主。这不是我们讲见证是要荣耀我们自己，你看我都了不起。那保罗不是这样，保罗说我就是一个粪土，是基督提拔了我，提升了我，让我成为使徒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保罗的一生当中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保罗悔改是教会历史上大事情，非常大的事情，是上帝整个救赎计划当中很大的一件事情。你要读新约的话，保罗讲他的悔改的故事至少有五次六次，每一次讲他的心中充满的这种不配的感觉，觉得我不配，我这种人怎么可能成为使徒，成为传福音的人，成为教导别人的人，成为上帝的使者，成为上帝的口，他说我不配。他每一次讲的时候，他心灵深处充满着不配的那种感觉，不是觉得我很了不起，他不是，他非常觉得不配，因为他看到了上帝的爱，知道上帝的恩典，他知道自己不配。但是今天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他首先告诉你他是使徒。所以加拉太书第一章，你知道第一章第一节他就告诉你，我是使徒，不是借着人，是基督亲自呼召我成为使徒。我们中间有些朋友不知道使徒是什么意思，使徒就是上帝所差派的使者的意思， 不是人裁判的，是上帝裁判的。所以到了 C 节呢，他告诉你，我的信息不是我杜撰出来的，不是我研究的成果，而上帝给我的启示。所以他捍卫自己使徒的身份，他捍卫自己所传的信息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跟人吵架的时候，争论的时候，我们所捍卫的是什么？他必须要捍卫福音。如果保罗当时不捍卫福音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就没有福音了，今天就没有纯的福音了。我们现在都是人的东西，人的理论，人的想象，人的杜撰，这世上缺少理论家吗？所以保罗必须为真道竭力争辩。所以保罗在讲这个竭力争辩的时候，讲自己是怎么蒙召的，上帝是怎么改变了他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些事情。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经，是不是太小了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来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这样激烈逼迫残害神的教会，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比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然而呢，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又是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所希冀的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亚拉伯去，然后又回到大马色，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，和他同住了15天。至于别的使徒，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都没有看见。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，是神面前说的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境内，那时犹太信基督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。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，先前传扬他先前所残害的真道，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。天父，因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，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保罗要讲自己的故事，是要见证上帝的恩典，是告诉你，像我这么坏的人，神都能救我，神呼召我成为他的仆人，传他的信息。保罗每次讲到自己过去的时候，他的心灵是沉重的，他知道自己不配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过去，我不知道你的过去怎么样，你敢不敢跟别人讲你的过去，讲你隐藏的事情？可能我们没有足够的胆量，但是保罗他常常讲自己过去的事情，他不是被过去所缠绕，过去不是纠缠他，而他在数算上帝的恩典。保罗说，我在信耶稣之前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们知道吗？信耶稣之前，保罗说，我犯罪却不知道在犯罪。保罗受过精英式的教育，他的职业规划非常清楚，他出生在外邦人中间，在大树，他是生在海外的犹太人，就像我们的二代啊，我们在海外第二代生在美国，他们讲中文，可能讲英文，讲英文也讲中文，那保罗讲希伯来文，讲希腊文，他的职业前景非常的光明，他很聪明，他很能干，他知道将来要做什么，他有理想，有抱负，他有责任感，有日程，有追求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使徒，从来没有想过要跟随耶稣，相反的，他恨耶稣，他恨教会，恨基督徒，他恨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他使用政治的力量，官方的力量来追捕捕杀基督徒，他到每个家里面去，知道你家是基督徒，他打开你的家门，把你的丈夫拉出来，把你的妻子拉出来，把你的父母拉出来，把你的儿女拉出来，干什么？送到监牢里面去，然后鞭打你，嘲笑你，讽刺你，侮辱你，然后呢叫你说亵渎上帝的话，最后呢钉你死罪。保 保罗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根本不觉得自己在犯罪。你要知道一件事，保罗为什么讲过去，一个人活在罪中的有个特点，他不知道自己在犯罪。保罗就是这样，他犯罪却不知道自己在犯罪。当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，他总觉得自己是义人，周围的人都是罪人，我可以定别人的罪，但是我自己没有罪。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个时候，讲保罗的过去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有共鸣啊？想想你过去是不是这样，你在定别人的罪的时候一看就准，但是我看不到自己的问题。这就是保罗的过去，他追杀别人，他定别人的罪，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，是他悔改前的第一个光景。他心中有黑暗，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光明，他活在暗中，活在黑暗当中，不知道是什么是罪。第二个呢，他说呢，我追求长进，我的家人，我周围的同胞，人人都在追求长进，人人都在奔跑，我不能甘于落后，我比人跑得更快，比人跑得更有长进。你们要追求的我也追求，而且我追得比你们更多。他在奔跑的时候呢，但是不知道，他自己讲的啊，我比同人更追求长进。可是你长进长到什么地方呢？就像常常讲，孩子啊，你要进步，进步到什么地方呢？你目的地都没有，你进步什么？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政治派别哈，一小群政治政客们，他们称为 progressive。那 progressive 意思告诉你，他不断的 progress， 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保罗说我要长进，长进的目标是什么？我要好好遵守律法，研究律法，我要敬畏上帝，我要与上帝相通。可是你知道保罗做的蠢事是什么？他越是长进，越是远离上帝。他越是努力，他越是远离上帝。为什么？方向错了。我们中国人叫南辕北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心中知道要追求，要追求，追求，可是方向错了。这是保罗犯的第二个毛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过去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？人家在跑，我也在跑，在跑什么呢？不知道。人要追求长进，我也追求长进，那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这是保罗过去的光景。他第三光景是什么？他很热心，他是一个充满热忱的一个年轻人，不像现在宰兰呢，他一点热心都没有，他不是，他充满了热心，充满了那种承担感呢。他有责任，他干什么？他说我有能力，我有权利，我有责任要捍卫犹太的文化，犹太的宗教，犹太的传统，我祖宗留给我的东西，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。结果这个传统的东西遮蔽了他的眼睛，以致他活离了真理，看不到什么是真理，所以他热心来保守这个犹太传统，他就更加热心来追杀这些基督徒。所以保罗是当时的宾拉登呢，就叫什么名字？就是那个宾拉登，是不是？他就是那个恐怖主义者，非常的残酷。这种人充满着热心，越是热心越是可怕，越是热心越是远离真理。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传统的主义者啊，觉得我是中国人，我信奉是儒家的道理，我不能接受耶稣基督。你的传统遮盖了你的眼睛，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。所以保罗过去他回眼前的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保罗。保罗是个混蛋，他说我过去是不是一个人，他不是因为他偷窃别人，他不是因为有婚外恋，他不是因为贪婪，他不是因为打小算盘，不是因为他生病了不得医治，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来信耶稣的，不是的。他的罪更深更深，这些东西我们谁没有？这种坏人你说上帝不应该杀死他，要杀他，对不对？要除去这种毒瘤，应该这么做吗？我想在早期的基督徒哈，受他迫害的时候，我想大家可能心中都有一个想法，上帝啊，快除掉这个大恶头，快除掉这个大魔头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追杀很多人，很多基督徒都怕他，躲着他，不想躲在他的魔掌之下。那这种不可救药，这种心很冷，是冷血心肠，他大脑完全被这种黑暗所控制住了，他自己以为在追求光明。可是上帝的妙就在这儿，上帝居然要这种人。所以刚才的经文说，然而神怎么样？这是他生命的转折点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过去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三个字？然而神，当你在讲述你过去故事的时候，你讲述你过去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一刻来临的时候，上帝来了，上帝干预来了。保罗在去大马士的路上，要追捕基督徒的路上，他不是去布道的路上，不是去行善的路上，他不是，他在追杀基督徒的路上，耶稣向他显现，所以中午的时候有个大光比太阳光还要亮千倍照亮他，他当时眼睛就瞎了，然后人牵着他的手进入大马色城，他眼睛瞎了三天三夜，他不吃不喝，因为他处于一种巨大的震惊当中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所逼迫的耶稣居然活了，向我显现，他颠覆了他的整个价值观，他的世界观和他对神的看法，他突然明白，我过去不是侍奉上帝，我是在亵渎上帝，我过去犯罪或者不知道，我日新是糊涂的日新，我的长进更不知道在成长什么。这是保罗归主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，他本来是一个追捕团队的一个成员，上帝让他眼睛瞎了，他肉体眼睛瞎了三天之后他又复明了，但他里面的眼睛打开了，真正信耶稣是，然而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是上帝采取一个主动的一个行动，他领到了你，他抓住了你，让你里面的眼睛开了，你的里面眼睛一开了，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样，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，你的人生发生彻底的流转，你的价值观改变了，你的人生观改变了，你的生活也改变了。关键的是我们心念没有打开的时候，我们连追求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追求的是什么，人人追求我们也追求，但是上帝开了保罗的眼睛。所以保罗说，悔改后的保罗有七个特点，我想我今天时间有点紧张，我会讲这几个特点。悔改后的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保罗？悔改后的保罗，他第一个，他看得更深更远。你的灵里的眼睛一旦打开以后，你看的问题不再一样了。保罗说，我在大马色路上，上帝的光照亮我的时候，但是你不知道吗？我现在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，我在母腹中的时候，上帝就拣选我，我来到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我成为法利赛人，保罗是个法利赛人，是一个精英分子，所以精英阶层的法利赛人就把自己给分别出来，跟你们大人不一样，我是教化众人的人，我跟你们众人不一样。可是保罗说，不是我把自己分别出来，是上帝分别了我，不是我拣选上帝，是上帝拣选了我，不是我寻找上帝，是上帝寻找了我。为什么？我在母腹当中的时候，我小脑袋还没成熟的时候，我小脑袋瓜还不能思想的时候，上帝已经拣选我，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绝对不是偶然的。对于很多无神论者的朋友来说，生命是一种叹息。为什么？都是你我都是偶然的产物。父亲母亲结婚的时候，千千万万个精子中的一个和千千万万中的卵子一个偶然碰撞，产生了你和我。没有经过你同意，你就来到这个世界，很不幸。就是生命就是一个偶然现象。然后呢，过了几十年以后离开这个世界，保罗说，不是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上帝早就知道我，我在母腹中的时候上帝就分别我，我吃奶的时候神在看着我，我穿尿裤子的时候上帝在看着我，我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神在看着我，我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在看着我，我上大学的时候神在看着我，神也在等候我，呼召我，等候我悔改。所以保罗看生命不再肤浅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，他看得更深更远，从我在母腹中上帝就拣选了我。第二个，他开始明白一定道理，我们这个脑袋瓜太有限了，很多东西我们理解，很多东西我们是不能理解的，我们需要启示。什么是启示呢？启示就是打开的意思，就是即开的意思，像个窗子一样，把这个窗子打开，原来的意思就是打开的意思。我们在窗子的这边，我们只能看到室内的状况，室外呢，我们什么也看不见。神给我们的五官，给我们的理性，可以认识窗子里面的东西。窗子外面发生什么？ 如果上帝不把窗子打开，你看不见外面发生什么。就像你看这个宇宙，你看这个宇宙啊，你看这个宇宙，你看到星星，看到太阳，看到月亮，你什么都看得很清楚，但是你不明白这些东西存在有什么意义，它为什么会存在。像你观测这个人生的历史，人类的历史，一代过去，一代由来，唐宋元明清，历史的结局在哪儿？历史的意义在哪儿？你看不懂的。看看我们个人的生命，一个人死了，一个人又出生了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，没有启示，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你是不明白的。你的大脑可以看看山河，看看日月，读读《隋唐传记》《三国演义》，可是你不知道历史，不知道这些有什么意义。上帝来是把窗子打开，告诉你，孩子，我创造宇宙是出于爱你。历史的演变背后有上帝的救赎在背后，历史的终点是上帝的国。我邀请你进入上帝的国，你的生命，我给你生命，是让你进入永恒的荣耀。今天你的生命需要救赎，没有一个人能救赎自己，没有一个人真的能拯救自己。有些人做好事为了自我救赎，你不能救自己，做好事是你应该的，你没办法救自己。说人没有自我救赎的能力，你不知道。说弟兄姐妹，说没有上帝的启示，你人生重大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，人生有什么意义吗？这个世界不能给你提供答案，只有世界之外给你提供答案，就是上帝告诉你，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说保罗领受基督的启示，他明白了，原来上帝爱人类，上帝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因为我们不能拯救自己，说耶稣来拯救我们。我们享受生命，我们不能产生生命，我们毁坏生命，可是不能修复生命。说基督来了，把他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需要耶稣，只有耶稣我们才能很恢复跟神的关系，我们才能进入永恒的生命当中。所以他明白这个启示以后明白了，过去我们要有一个神啊，我们有一个神啊，我们中国人99%大脑中对一个神的概念都有的。中国人不是什么都不信，而什么都信，因为你什么不是真信的，就什么都信。说中国人是典型的泛神论者，什么都信，脑子里多多少少写一个神灵的观念。那什么神呢？你搞不清楚啊。真神只有向你说话，向你启示，你才明白真神是什么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神了。神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，耶稣来这样救我们。说保罗说，我明白了，我过去这个小脑袋瓜只看到这个有限的现象界，这个经验的世界，现在突然神把永恒的世界向我打开，我明白了。所以保罗悔改也好，弟兄姐妹，不是他悔改以后，不是说过去我醉酒啊，我现在不醉酒了，过去撒谎啊，我现在不撒谎了啊，过去我在外面嫖妓啊，我现在不嫖妓了，过去我赌博啊，我现在不赌，那不是，这些东西都是好事情，你凭着感谢主是好的。但是保罗的悔改更深沉，跟深沉非常的深。第三个，他清楚自己的护照和使命，他非常清楚自己这一生到底要干什么。我们好多人说，我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。保罗说的呢，我活着不是为了一口气，这口气 早晚会断的。你活着就为了这口气，这口气有什么用？这口气早晚是会断的。他说我活着就为了吃一口饭，吃好一点，安稳一点，没错的。可是有一天有饭你也不能吃啊。那有人说，我活着就是为了一个民主，胸怀大志，振兴，振兴什么啊？振兴美国，振兴中华。你的事业还不够大，还是不够大，没有上帝，你的中华，你的美国向何处去啊？所以耶稣说，保罗说，不是的，我呼召有更高的呼召，我看得更远更高，因为上帝从天上呼召我。哎，保罗，保罗说，我在这儿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主说，你跟着我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我给你一个使命，向万人去传上帝的福音。 所以保罗有一个清楚的呼召，有清楚的使命。他从此以后活着不是为了一口气，不是为了一口饭，不是为了一个犹太的民族，他活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，为这些世上的灵魂。这是保罗，他悔改之后人生方向开始改变，不再追求一口气一口饭的问题。这是保罗，他呼召，神呼召他之后，弟兄姐妹，他就是旷野，他阿拉伯旷野待了三年时间。我们很多人，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弟兄，他受洗以后他非常的激动，说我去拜访他，他说牧师啊，我愿意跟你去传道到非洲，我的原因。我说真的吗？他说真的。我说你等一等，你好好在生命中慢慢的成长，寻求上帝，今天我都找不到他影子了。保罗悔改之后不是组织一个布道团马上去布道，他不是的，他进入了旷野干什么？他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他要反思，他要默想这个启示是什么，这位上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上帝。他颠覆了我的过去，颠覆了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，颠覆了我的人生追求，他是什么？说他祷告，他默想，他寻求上帝三年之久，在旷野的里头，在阿拉伯旷野。今天我们在世界当中，我们去到什么？大家都在忙，都在忙，我们的脚步停不下来，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肤浅，包括基督徒在内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知识有100英里那么长，什么道你没有听过？什么名嘴的道你没有听过？可是我们信仰的厚度只有一寸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缺少在上帝面前的安静，你心中烦躁不安，有压力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太远了。保罗进入了旷野，他在反思，不然进入了旷野。第五点，我下个礼拜会讲，恩典在你身上会改变你跟别人的关系，我下个礼拜会说。第六，他不但在旷野祷告和默想啊，他行动，他怎么行动？他不是进入修道院，他不是，他行动，他怎么行动呢？他回到大马色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叙利亚，我讲这些名字在你耳里面一穿就过去了。你知道这对保罗意味着什么吗？他过去去大马色的时候，他拿的是红头文件。我们中间有些人不懂什么叫红头文件，就是官方的文书，他是官方人士，带着光环进入这些城市的。有人会欢迎他们，有人给他们提供饭食，有人给他们提供招待，因为他从事一种他们认为是一种崇高的职业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悔改信耶稣了，你过去逼迫耶稣，你现在传讲耶稣，过去的朋友不再是你的朋友了，过去支持你的人现在嘲讽你，相反的，他们认为你出卖了他们，他们要杀你啊，去不去？去。保罗信仰不仅仅是一种安静的信仰，他更是一种行动的信仰。他知道基督呼召了我，我要效法这位基督，我死我也愿意，为他付上代价我愿意，你们嘲讽我，用石头砸我，要杀死我，我愿意。所以他回到这些城里头去传福音，他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明确的方向，不再是为一口饭一口气一个民族一个事业一个自我实现，上帝在呼召他，他人心行动。最后一点，众人为他归荣耀给神，过去人们躲着他，怕他，讨厌他，咒诅他，甚至祷告中希望他快死，现在这些基督徒们看到他是什么？为他归荣耀给神。弟兄姐妹，看到他就荣耀上帝，看到他就赞美上帝。今天人们看到你是躲着你，是怕你，讨厌你，还是看到你就归荣耀给耶稣呢？弟兄姐妹，这是真正的悔改，悔改前的保罗跟悔改后的保罗天壤之别，他生命发生了根本的扭转。信耶稣不是举个手就结束了，弟兄姐妹，真正的悔改，你看到保罗他悔改的深度究竟有多深？你说上帝为什么要招选保罗呢？为什么要招选保罗这样的一个人呢？ 上帝有一个目的。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，一起来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做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保罗悔改这么重大的事件，上帝拣选他有一个目的，让保罗成为榜样，成为示范，成为典范。你说保罗是什么榜样呢？保罗悔改，上帝是透过保罗告诉你他的恩典临到了你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不需要恩典，也没有一个坏人坏到不能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保罗被上帝呼召成为榜样，就是这么一个烂人，这么一个罪人，这么一个邪恶的人，这么一个恐怖分子，上帝施恩救他。什么样的坏人在上帝的眼中他爱你，他救你？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过去里的故事是怎么写的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人，上帝爱你，上帝救你，不是因为你伟大 no， 而因为他伟大，他可以救你，他把朽木可以变成栋梁之材。保罗过去干的都是一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可他不觉得内疚。他过去是个杀人犯，然而上帝把他变成了一个什么？传福音救人的人。他过去是个瞎眼的人，内在看不到光明的人，可他自以为自己是一个精英分子，上帝开了他的眼睛，他看到上帝永恒的荣耀。他过去是一个亵渎神的人，可他现在被上帝转变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人。他过去是一个心怀非常狭窄的人，他是个民族主义者。我们犹太人，我们的传统，我们的中华大国啊，不是犹太地啊、犹太国。保罗说 no， 上帝的视野比你这种民族主义那种狭隘的观点更大。上帝让保罗胸怀上帝的国，普世万民。过去保罗是一个心灵充满仇恨的人，他恨那是跟他不一样的人，可是现在充满着爱。谁做的？上帝做的。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人可以改变吗？人可以改变自己吗？人可以改变别人吗？前不久啊，你知道有些年轻人他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他们来找我咨询一下。有的时候我坐下来跟他们祷告，跟他们分享，我说年轻人哦，你在结婚之前你的眼睛睁得一大一好啊，你结婚之后眼睛闭得一紧一好啊啊。那我是跟他们真的是这样跟他们说的啊。然后呢，我说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眼睛睁得大寻找适合你的人？有的时候两个人搞不好不是因为双方都是坏人，两个不合适，对不对？有这样的人，我眼睛睁大一点，好好寻找上帝给你所预备的那一位。我说人都会改变，我说人会改变吗？你的口味会改变，你的看法会改变，你的着装的方式会改变，你的计划会改变，你的谈吐会改变，你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会改变，但人的本性不会变的。我说你谈恋爱之前如果他是好吃懒做，你不要以为他结婚之后变得很勤快，他结婚之前絮絮叨叨啰里吧嗦，他结婚之后他不会避开他的嘴，关闭他的嘴，他不会的。他结婚之前是林黛玉，他结婚之后不会变成王熙凤的。我说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年轻人要注意这件事情啊。我说其实他说他不能为我能改变自己吗？有爱不就能改变吗？我可以啊，问题那个爱啊有几个条件的，你这个爱是不是足够的强大？你这个爱是不是越来越有新鲜感？你的爱是不是越来越有忍耐？你的爱是不是能持久啊？我说你不信，你回去问问这些叔叔阿姨们哦，你问问他们哦，他们改变了多少？改变到你问问他们了，他不说话了。我说人生往往就是一个吊诡。paradox， 你知道吗？ 我说改变自己很痛苦，不改变自己很吃苦，生活就是在苦来苦去之间荒废的。改变自己苦不苦？苦。不改变要吃苦也懂，可是就在苦来苦去之间一生就过去了。人能改变自己吗？他说那到底人能不能改变自己呢？我说有两个条件，人是可以改变的。我说那我讲这个之前，我说人生有大灾大难他会改变点的，但是正常人的生活大灾大难不多吗？我说有两种情况他会改变。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他遇到鬼的时候他一定会改变的。人遇到鬼他一定会发疯的。深圳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有没有啊？格拉森地方那个被鬼附的人，对不对？他赤身裸体他不觉得羞耻，他住在这个坟墓里头他觉得很狭义，他用石头在自残他不觉得有问题。所以一个人被鬼附了，遇到鬼了，他一定会改变的。他一讲他很紧张啊，哇，他遇到这种人怎么办？我说那还有一种呢，你真遇到上帝的时候你一定会改变，你不想改变你都要改变。保罗真遇到了基督，他真的改变了，彻底的改变，不是假的改变。信仰不是谈谈而已，信仰不是嘴巴说说而已，他的生命有根本的扭转。他叫你们有平安有喜乐，他心中有没有？当然有嘛。保罗的人生很清楚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保罗，神彻底的改变了他，彻底颠覆了他，他的人生发生根本的流转，因为神进入他的生命当中。那有人说啊，牧师，我的人生中我悔改信主的时候没有发生过保罗所发生的事情，我没有见到天上大光，我没有突然之间我就改变了，好像我的改变是慢慢的渐进的，一步一步的往前来改变的。我说那就对了，你一定有改变，一定有改变。只要把基督放在你的心中，你亲近他，你一定会改变。我在很多的查经班，我跟他们分享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姐妹，我跟她谈，我考她，不是考她的交通嘛哈。我说你信主之后有没有什么改变呢？这个姐妹我知道她很追求，你知道啊，她说。我信主之前我做饭，我上班，我教孩子，我信主之后我做饭，我上班，我教孩子。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没改变。他没改变呢，生活就是这样的。我们信耶稣不突然什么好事都发生了，没有，生活就是这么平常过，一天天的过去啊。信主之前信主之后生活的内容差不多啊。我说你到底有没有改变呢？他说牧师你知道吗，我信主以后我越是追求上帝，我遇到这位神圣灵在我的心中，我做饭就是做饭，我上班就是上班，我教孩子就是教孩子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看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过去在没有悔改之前你心中缺少个东西在你的里头帮助你引导你，你烧饭的时候你的心中一万个不愿意，为什么老是我烧饭呢？为什么就是我烧他就不能烧啊？你上班我不上班啊？你上班的时候呢，这山看着那山高啊，我做给老板看的，老板不在我是另外一种方式，老板在我是另外一种方式，对不对？我不就是为了一口饭吗？反正我在这儿受你这个洋罪吗？对不对？他说我上班的时候我就是上班，我知道我是在做什么。叫孩子呢，过去抱怨个不停啊，这些小毛头们不听话，就是气得你吐血，对不对？养这种孩子有什么价值，有什么意义啊？放羊算了，心中充满着抱怨。他说我信主之后我的心慢慢的沉定下来，我里面开始有平安，我的里面开始有镇定， 我的里面开始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意义是什么。主不是让我呼召我跟随他吗？跟随他仅仅是上天堂吗？是的，但是每天的生活中怎么跟随他呢？我受饭也是一个使命啊，我教孩子也是一个使命啊，我上班也是一个使命啊。神从母腹中就拣选我，每时每刻他在看着我，他改变了我生命的整个态度。这改变是从里面往外面改变的。生活中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美好的经历。当你这样经历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周围人就归荣耀给神。最后两分钟向我的故事讲完。这个人叫汤帕帕利亚，意大利人，意大利来的人。你们想到意大利想到什么啊？想到什么？黑手党从什么岛过来的？西西里岛，你看很出名啊。他的祖父就是西西岛来的黑帮。他的祖父来到美国之后，组织黑帮移民来美国，尤其父就必有其子啊。他的父亲是非常有暴力的人，常常打他。他十岁的时候，他就立下志愿。我十岁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他十岁就立下志愿。他什么志愿呢？我从今以后，我不再流泪。他真的不流泪。他后来开始抢劫，开始偷窃，开始勒索哈，组织黑帮。他成为纽约黑手党当中的排行老二，成名了。他在纽约再有一方天下。你知道这么一个人，他的心非常的冰冷，他就是眼中就是死亡，就是要杀人。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一个有一件事，他觉得我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？他走一天我就会死的。为什么？你杀别人，别人不杀你啊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会死的。他说倒若别人夺我的生命，或者上帝要杀我，我倒不如自己先解决自己呢。他准备拿手枪对着自己脑袋的时候，一个电话铃响了。有个朋友告诉他说，哎，我上次跟你讲过要请你来教会，要不要来看看呢？他说好，去就去，到底看看谁的能力大，是我能主宰我的命运，还是让上帝来主宰我的命运。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不知道听到是什么，礼拜结束之后，在教会的后门口，他的牧师遇见了他。他说，那牧师告诉他说，我问你啊，他说我所讲的我希望不冒犯你，从你进入我们教堂那一刻起，我看到你的眼睛。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的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在哭泣，在渴望爱。这句话触到他的痛处，他回去了，不动声色的回去了。他晚上他说我再要回到教会，我要干掉这个牧师。因为什么？他知道我的日出。你知道做黑帮的人应该知道你的日出你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要干掉他。就他晚上来到教会，可是他一进到牧师的那个门，他下不了手。牧师说你要信耶稣啊，你要悔改啊。他哈哈大笑，他说牧师我告诉你啊，我悔改你们的教会的人能接受我吗？我来到你的教会，他们会把你和我从窗子里面扔出去的，他不会要我的，谁不知道我。然后他就说，你看我这么多年我干过什么样的事情，什么样的事情，什么样的事情。他说如果你要活100万年的话，我就是你能见到那个最恶最恶最恶最冷血的人。我无可救药，我也不想救自己，上帝也不能救我。然后他讲自己过去干了什么罪，犯了什么，犯了什么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很有意思的事情是，他自己讲过去的事情，他不知道自己在认罪，他不知道自己，他没有意识到他在认罪。等他意识到自己在讲述自己过去的时候，在认罪的时候，他突然跪倒了。30年没有流泪的眼睛哗哗哗的泪如泉涌，他心门突然打开了。 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我不能救自己，我救不了自己。耶稣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你救我。这个黑帮汤帕帕利亚现在是什么人？现在在监狱里头向人传福音的人，他的生命改变了，这是恩典。恩典进到你的生命，一定会改变你的，改变你的家庭，改变你的心态，改变你人生的方向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去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，我们这么不堪的人，你得救我们，只有你的光照亮我们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不能自我救赎，我们救不了自己，我们需要你，愿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感谢你，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有个事情报告一下哈，录音不要再录了啊，我们报告一下，下面四周啊，下面四周，下面四周是教会的特殊的主日，从下一周开始有四个礼拜，我们教会的礼拜可能有点变化。为什么？大家知道很多啊，教会有七个小组在开展这个新妇小组的布道，八周已经过去了，就下一周八周全都过去了。我们为我们的这些新妇小组的同工，为他们在神面前坚持八周，向多少人传福音？我不敢说，可能好几百人传福音。那每一周都有不同的人过来向他们传福音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礼拜我有八个场所，我们教会同时在举行小型的布道会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教会好多查经班在后援大力的支持。我想为你们自己鼓掌一次，好不好？为你们鼓掌一次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那好了，从下个礼拜开始，我们邀请这些参加信服小组的慕道的朋友们来教会，来体验一下教会生活，来适应一下教会生活。这些人很多人从来都没有迈进过教会的大门，所以我们邀请他来我们教会。可是如果像我今天这样讲到，可能他还听不懂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下次讲到呢，可能有点方式有点变化，我们邀请每一个礼拜有一个人做见证，他们讲二十分钟，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怎么流转了他们的生命。上帝不是个死的上帝，他是个活的上帝，然后让他们做二十分见证。然后呢，我讲到讲二十分钟，然后我们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啊，我们来介绍他们。那做什么事情呢？我刚才说了，让他们听福音，让他们知道教会的生活。但要大家支援怎么做呢？请弟兄姐妹一起参与，请大家一起热心的欢迎他们。来的时候特别能见到这个陌生人，请你主动打个招呼，哎，你好，好吗？不要冰冷的，你是啊主人呢，人家来你们家，神的家也是你的家，你有待客有道，用神的爱去爱他们，好吗？特别一件事情，我等会要请瑞峰在这儿吗？停车是个大问题，好吗？停车是个大问题，所以我请弟兄姐妹要注意一下停车的问题，好吗？我看我还有什么没有讲的啊，差不多了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一下啊，你来。那饭后呢啊，做礼拜之后他们会去福音班，参加福音班。我说有福音班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个教室比较大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呢分班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请他们到我们的 NPR 吃饭，说有个区域单独是为他们吃饭的。现在多少人来我不知道，也许有五个人，也许可能有十个人，也许可能有五十人，我们不知道。请弟兄姐妹为这些慕道的朋友祷告，神呼召我们做什么？为了基督的荣耀，为了世上的灵魂。这是路程教会为什么为上帝设立在这个地方根本原因。对不起，你讲。